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要拿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扫罗现在不是让这个大卫安安逸逸地漂流在旷野，不是，现在大卫没有安宁的日子，所以他说我离开死不过只有一步，所以许多时候他觉得我下一步在九寨沟就死了，所以大卫一直是在死亡的阴影底下，是一直在死亡里，因为有人要追究，要追讨他的命，是谁来追讨他？乃是以色列的王。所以他说，你若据实来告诉我，我就与你们同去，若在犹大的境内，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把他搜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他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，从这座山，他们在这座山走，那么大卫在那一座山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明，如果你现在你就知道，这14年之久的大卫是过这样流亡的生活。那么王应该是叫别人逃亡，王怎么叫自己逃亡？如果他是王，怎么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？所以我们知道，这个搜寻呢，乃是什么？乃是可以，乃是什么呢？乃是地毯式的。这个比方不是很恰当，因为你像宾拉登今天的情形。你看见宾拉登他是个土木工程师，所以他很会建造隧道。我们可以相信说，他这个在阿富汗底下根本都不知道有多少隧道，可以从这个隧道躲到那个隧道。结果你没有想到，这个美国那个穿地的飞弹，他可以穿过地壳，然后可以在里面爆炸。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这些是怎么发生，但是你看见吗？现在美国用最高，这个美国是全世界最强盛的国，他用最强大的武器。你只要躲在这个阿富汗境内，那么你看这个布希说，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他出来。你看这个今天我们的感觉的那个感觉，你看见吗？一点都没有错的。那么那个时候大卫的感觉就这样感觉，大卫的感觉。所以在大卫的感觉里面，谁是恐怖分子呢？那个恐怖分子就是扫罗，扫罗要在那追他。所以我们在看宾拉登的感觉，谁是恐怖分子？当然是美国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你看见吗？大卫不只是流亡，大卫不只是逃亡，而且我们知道大卫是一直被交于死地，他一直走在死荫的阴影里。他有一次说，他说我离死亡不过是一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一个人他每天起来，他都是讲，当我走下一步应该就是死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他要逃亡？千错万错，好像是为什么他当初圣灵感动他？为什么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？为什么他做事精明？为什么他受许多人欢迎？为什么人说他杀万万，结果别人杀千千？所以弟兄们，他的罪在哪里？为什么要从这里逃到哪里？就是因为神拣选他。这里有一条道路，让我们记得，不是因为他错的，这条道路是因为神拣选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拣选他，神知道他是做王的时候，你经得起、耐得起这样的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做琴手，在一个很艰难的环境底下做琴手，那不止如此，然后最后他被逃亡。他要逃命，所以从一个地方逃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在这种情形底下，特别有人要逼迫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在这里你看见说扫罗要置于他死地，这个可以说就是他在这个旷野道路里面在漂流的时候所经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回去从第16章一直读到31章，你特别读到他漂流的情形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保罗和大卫在这里他到底学了些什么。那么首先呢，我想要提醒弟兄姊妹，他这个逃亡地方有13处。那么第一个地方是拉玛，第二个地方是基比亚。那么这个是我很快的说一下，拉玛就是19章18节，基比亚是20章1节，还有挪伯是21章1节。你记不记得那个祭司在那里，他肚子饿了，所以他希望他希望他能够充饥，结果我们知道说，因为那段时间圣灵只有陈圣灵的歌词， 陈设比桌子的饼。那结果呢，我们知道后来那个祭司呢也是把那个饼给了他了，那就是磨薄的地方。然后到了加特，加特呢我们知道是一个要塞，就是腓力斯人的一个要塞，他就逃到腓力斯那里去装疯，这是第四个地方。那第五个地方后来到了亚杜兰22章，这个亚杜兰洞。那么亚杜兰洞呢，我们知道不是他一个人，有好几百个人和他在一起。后来他觉得父母不安全，所以从那里面就把他送到摩亚。所以第六个漂流的地方是摩亚，这是22章第三节呢。然后第七个地方叫做基伊拉，那么是23章第五节。那么第八个地方就是西弗的旷野，现在就到了旷野去了，23章14节。然后马云的旷野就是23章24节。那这个是慢慢往南走，大家慢慢往南走。起头呢，拉马是在靠近耶路撒冷的，慢慢往南，那么不光往南，而且慢慢往犹太旷野走，所以马云旷野，然后就到了死海附近第十个地方，隐基底就在死海最这个西边的有一块这个绿洲，就是隐基底，那是23章29节。然后呢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很多，他跑到了巴兰旷野。巴兰旷野什么地方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38年漂流的地方，大而可畏的旷野。那么我们没有想到大卫也流亡到那里去，因为这个扫罗追赶非常的紧急嘛。然后呢，第十二个地方就是哈基拉山，哈基拉山是26章3节，那个是隐基底北边一点的一座山，也是在死海旁边。然后呢，第十三个，最后他干脆就到又投奔这个腓力斯人，所以腓力斯人就给他一座城叫喜格拉。所以后来呢，就带着希格拉，那么一直等到什么？一直等到扫罗死。所以你如果从这个第十几，从16章一直读到这个31章的话，你看大卫是到处流浪，那么在这13个地方都留下了大卫的足迹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仔细去读的话，你就发现这里面大卫学了很多的功课。那我想我们限于时间，我们不能很仔细看他，因为这个太多的章数了。但是我想我提起几点，你如果仔细地读这一段圣经，你就会发现大卫其实一点都不完全，他充满了许多的污点，你看得出来他充满了许多的污点。那么这个怎么充满许多污点呢？比方说你记不记得他到了挪伯那里，到了挪伯就是到了那个祭司亚比米勒那里，那么战战兢，那么这个亚比米勒知道他是王的女婿吗？别的他不知道，他知道他是王的女婿，所以去迎接他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你呢？”那大卫就回答说：“就回答祭司亚比米勒说，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故此我已派定少年在某处等候。”那这是撒谎。当然，很可能我的意思不是。但是很可能呢，是有一些，如果我们根据马太福音第12章，应该是有一部分是对，有一部分不对。那的的确确他是带和一些少年人在一起，没有错，这个的确是因为大卫还是有跟随他的人，如果读马太福音12章的话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很明显呢，不是说什么他的王吩咐我一件事，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，所以那这些就是加上去。所以你看他在那撒谎。那不止如此，下面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要走的时候，他就大卫就问这个亚西米勒，他说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因为王室圣祭，连刀剑器械我都没有带。当然你可以说这个谎是白谎，但是不管怎么样是谎，就给我们看大卫一点就不完全。那么然后呢，祭司说你在以拉谷杀腓力斯人哥利亚那刀在这里，结果呢他就把那个刀给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大卫逃亡的时候他手里就一把刀，那把刀呢就当时杀死哥利亚的刀，那个刀乃是得胜的记号。然后从此呢就开始流亡。我们在他的流亡的故事是从挪伯那里开始，意思就是说他一流亡以后，差不多第一件事情就到了挪伯，然后到了亚西米勒那里。那一面呢，从他那里得了几块圣饼，因为他肚子实在是饿了，大卫的确是饿了，和他跟随的人。 所以他拿了几块饼以后，那么他和他跟随的动物吃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因为饿了，那么同时呢，那么然后呢，他就从他的从这个亚西米勒那里就得着了那个刀，那么所以我们知道，从此呢，他就开始在那里过漂流生活。所以从这件事情，我们知道说他的确是撒谎。那么还有呢，在加特，你记得到了加特，不是加特的人，这个不是这个加特的人呢，也知道说大卫是杀千千，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所以他为了保护自己就装疯，所以你看这个也是他的弱点，或者也是他的污点。那么还有呢，后来他也娶了亚比该多妻，这也如果从圣经绝对的标准来看，他也不完全。那么然后呢，还有比方说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，你看啊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七章，这个八节到十二节那里也是撒谎。八节到十二节，啊，因为你看看，他不是投奔到腓力士那里去吗？所以呢，他呢就到，所以呢，他就这个，他，然后他这个大卫，他们不是把这个洗格拉给他，就是到了大卫的，到了这个腓力士的境内，所以大卫跟随他的人就到哪里去？就去侵夺基述人、基色人和亚玛利人的地，那么这几族历来住在那地呢，从苏尔一直到埃及，那么这就是大卫，我们叫他就上去，就是去把这几个地方拿下来，他就击杀了那地的人，无论男女都没有留下一个，又夺获了牛羊骆驼驴和衣服回来见雅基。那么就在这一段话里面也很明显啊，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，他也撒了谎。那不光他撒谎，而且你知道这个米迦也撒谎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这个米迦也是撒个白谎。那么这个当扫罗抱怨说，为什么你把这个谁，为什么把大卫放走？他说因为大卫威胁我，如果不把他放走，他把我杀死。所以这些你可以看得出来呢，在整个这个大卫一生里面，就特别在前面在旷野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卫一点都不完全。但是虽然如此，你看见主在身，主在这个大卫身上做很奇妙的工作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那是主在那里做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个其中有一段呢？你看见这就是主在大卫身上的工作。我想很快看一下，那就是亚比该，就是拿巴那段故事，那是二十五章。那这段的故事是非常动人，但这段故事你就可以看见我们的神怎么对付大卫。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说一下，我们晓得就是说这个拿巴呢是一个大的富户，他在加密那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年。那么他的羊呢，慢慢往南走，很自然的和这个大卫的这些手下的人呢常常在一起。那大卫的确给他们很多的保护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派人就去找拿巴，告诉拿巴说，他说这个我们呢给你这么多的保护，那么希望呢你们也给我们一些好处。结果没有想到拿巴口出恶言。他说呢，耶西的儿子是谁呢？近来贝利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，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？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回去就告诉他们，所以大卫就很生气。那大卫呢，他就发誓，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，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，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。他怎么样也就是要杀他，就是要把拿巴铲除了。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就在这个时候呢，神就打发了拿神就神就有人就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拿巴的妻子，就是亚比该。那么亚比该就很聪明了，亚比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就带回一些礼物，然后呢就到这个大卫的跟前。那他说了一段的话非常重要。那这段话什么话呢？你看他不光是把礼物带着给大卫，那从二十八节圣经怎么说？就是圣经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求你饶恕婢女的罪过。”下面这段话，他就把神的旨意说出来。 借助这个婢女，借助亚比该把神的旨意说出来，就提醒大卫。